哀动的人，上一回我们提到了哀动的人有福了。哀动是什么呢？知道自己不够，知道自己常常会有犯错的机会，而且为我周边的人所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，我心里面觉得难过，所以我可以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帮助他们。那是一种生命的特质。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如果我们对周边所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，好像说那是跟别人，不要碰到我就好，别人那是他家的事，没有这种生命的特质，我们就不配做神的儿女。因为神看见全世界的人都在犯罪的时候，他心里伤痛，所以他决定要来拯救人，所以他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。而当我们觉得我需要的时候，我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需要，我求主帮助的时候，那种哀动的心会给我们带来喜乐跟满足跟福气。所以这就是哀动的人。还有再来第三福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什么叫做温柔？那为什么要承受地土？那个温柔是一件值得我们去推敲的事情。那温柔不是软趴趴的意思，那温柔并不是就说什么都可以变成一个烂好人的意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有很多人什么都不管，事情只要不轮到我都没有关系，所以呢什么事情都好好好，那个叫做烂好人，那不叫做温柔，那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我盼望今天能够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。我再请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就是请我们来读同样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继续翻到后面，马太福音十一章，这里耶稣所说的温柔其实就是他给我们最大的表现在这里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段圣经很大家都很熟，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学他的样式，温柔就学习他。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诵读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就是要挪走我们的担子，让我们得着安慰。而当我们得着安慰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跟他一样，成为一个温柔谦卑蒙神祝福继续走人生的道路的人。帮我们就跟随着耶稣，我们的生命一生绝对不会后悔，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。好，我们再一起来祷告。我再一次要把这段的信息告诉我们，主啊，求你帮助，让圣灵成为我们生命的导师，让我们尊耶稣基督为大，让我们敬畏那一位爱我们的阿爸父神。求主带领，让你的仆人在主你面前把你的话语交代的讲得清楚，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，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求主赐福，求主带领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刚才讲听到那个耶稣讲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。这里所谓的温柔是什么意思？请我们记得，温柔并不是可以随便人家拖来拖去叫来叫去，或者是可以 可以让人家捏来捏去，那叫做温柔，或者忍气吞声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把温柔当作忍气吞声哈，那是错误的。请问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能够比水温柔？我们说柔情像水，有没有？水是什么呢？是最温柔的器具，这东西对不对？你把它放在方块里面，它就是方的；你把它放在圆筒里面，它就是圆的，有没有？你放在手心上，就是一点。它的形状可以随着你的需要变成什么样形状，是不是？这个够温柔了没有？还有，我们在游泳池里面看那个水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你跳下去，砰，不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温柔吧。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，全世界最刚硬的是什么？也是水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水刀啊？用水刀哈，对，用水切割什么呢？钢铁，而且切下去呢不会发烧，而且呢利得不得了。所以不要以为水是温柔，你可以欺负它。我叫你变成圆的，你就变成圆的；我叫你变成方的，你就变成方的。但是当水集中在一起发射出去的时候，可以把钢板锯开。所以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温柔，并不是随便可以让人家捏来捏去的意思。而这里的温柔很有意思，并不是不反抗或者是随你便。夫妻之间常常有这种情形，矛盾会发生。有的丈夫觉得妻子可以欺负，就怎么样呢？看管他做这个做那个。那有的妻子看到丈夫软弱可以欺负，也用同样的方式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你大声或者你凶或者你做什么事情，叫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，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意思。其实请我们记得哈，越大声就表示越软弱。请问你的孩子如果不听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声音越提越高，有没有？讲第一次不听，声音高了一点，然后再不听，再高一点，然后第三次不听，再高一点，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觉得当我们大声的时候就有那个吓阻作用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们哈，没有用。真正的权柄不是这样子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赶鬼的时候，赶了三个小时，喉咙都沙哑了。我说哇，赶鬼那么痛苦，哇，以后这种事情不能做了。我当然那个人后来所有的鬼都赶出去，但是我说哇，这不是人做的哈。要我去翻圣经，我看耶稣的赶鬼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啊。耶稣一句话鬼就出去了，耶稣也没有说拜托我请你走啊，没有，耶稣说你出去。弟兄姊妹，那叫做什么？那叫做权柄。所以温柔的人并不是可以欺负，温柔的意思并不是软趴趴的意思，温柔带着什么呢？带着权柄的时候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能力。所以求主帮助哈，所以中国人了解这个事情，所以中国人常常说什么呢？以柔克刚，有没有？但是那个柔也不是随便可以戳来戳去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来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这里的温柔其实是跟谦卑有关系，跟谦卑有关系，而这个的谦卑呢，不是自卑。而且不是自己贬自己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什么时候应该在什么场合，那就是智慧。 在希腊文里面，我们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，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在讲温柔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温柔 在英文里面翻作 meek， 也有人翻作 gentle。 你们懂英文的大人大概知道 meek 就是谦恭的意思，那 gentle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温柔的意思。好，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可以表达那个温柔的意思。第一个字叫做 praotes， 这个字呢，这个字叫 praotes， 这个字是什么？是人生来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温柔的意思，那是与生俱来的。这种人呢，他不是软弱，而且也不是刚硬，而是软硬适中的意思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 praotes 是告诉我们这个人很好，就是什么呢？该强硬的时候他会强硬，该软弱的时候，该温柔的时候他会温柔，他做什么事情都很适中，因为那有那种特质从里面就会这样产生出来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那是与生俱来的，这个叫做 praotes。 好，换一句话说，这种人呢，他有时候会生气，但是他不随便生气，但是平时呢，他表现得非常有气度，而且他表现得非常有风度的样子。所以这种人天生的哈，你看到这个气质就是不错，有这种人。这是第一个在希腊文里面的那个温柔的意思。但是第二个字叫做，第二个字叫什么 ？Proud，proud， 这个 proud 跟第一个字完全不一样。第一个字是什么呢？是天生的。这个 proud 是什么呢？是学习来的，操练来的。这个 proud 呢，这温柔是什么呢？是被操练出来的。比如说有一只野狗啊，你从外面带回来，哇，什么都不懂，然后你操练它，操练它，它变成很温顺。猫也一样，是经过操练以后，就成为我们家庭的宠物，那个是被操练出来的。那我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考试嘛，你想耶稣在这里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这个温柔的意思是第一个叫做 praotes， 是这一个字呢，或者是刚才我说的 praus， 那两个字你们猜？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请你们记得一件事情啊，请记得一件事情，耶稣当时讲这篇道的时候，他讲的是亚兰文，亚兰文是什么？是耶稣当时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，他们讲的希伯来话的土话。耶稣讲到是讲用这个话，但是呢，当时的作者看到这件事情把它记下来的时候是用希腊文记的，所以他要选择正确的字来表达耶稣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好，那我现在请你们猜一下，耶稣讲这个温柔是指希腊文的第一个字呢，或者希腊文的第二个字啊？好，我们来表达一下，来投票一下，你觉得是第一个字的请举手。没人举手，哎呀厉害，你们太讲对了，耶稣讲的是第二个字，这个字叫做 praus， 请你记得是操练来的，是被装备来的。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写马太福音的作者觉得耶稣讲的是指第二个字？因为作者很了解耶稣的心意。请问我们当中有谁，有几个人出生就是很温柔的， 出生就是很好，有气质。有谁呀？你有没有看过出生就是天生丽质的？有没有？请我们记得，在天堂里面没有天生丽质的，因为从神的眼光看，我们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是合格，可以出生以后就可以直接到天堂去的，没有。我们带着罪性，而且这个世界又把我们玷污的乱七八糟，所以为了防卫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是什么，就是硬杠，还有我们的身自己里面又有罪性，我们就强悍的不得了，而且为了保护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怎么样呢？努力的不得了，有没有？特别为什么中国，我看比例起来哈，好多非常有能力的女人呢，很强势的女人在中国一直出现，但很抱歉，我是男的哈，我发现好多男人呢真的是窝囊。为什么？当然有很好的男人，没有，有了我了，但是比例呢就差很多。为什么？环境给我们的姐妹怎么样造成压力，因为你要活非强不可，所以就制造很多环境里面制造很多女强人。那男人被出生以后就哇，这个宠儿，我男的好，我传宗接代啊。结果男人被宠得怎么样呢？什么都不会。这是大环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生命被这个世界扭来扭去，捏来捏去，把我们扭成不成样子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用这个字，让我们可以被操练。你的生命不管是男的，不管是女的，需要重新在神的国度里面被塑造。如果你不再重新被塑造，你那个温柔就来不了。而且那个温柔，你纵使做出来的也不真实。而你知不知道那个温柔的意思有几个很重要的情况？在什么时候该温柔，什么时候该刚硬？那是有智慧，那是有神的帮助跟带领才能够做出来。有一次我在 Stand-in 的时候，有一个长老告诉我说，哎呀，张牧师，你不要脾气那么大。说我脾气大，他跟我讲说，人家耶稣都不发脾气。我说你有没有读圣经啊？请问耶稣生气吗？我问他说，你知道耶稣有生气吗？他说没有，圣经里面耶稣都很温柔啊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耶稣说我温柔，对不对？我说你错了，你如果好好读圣经，我跟你讲，耶稣至少在他的传福音的生平里面，耶稣生气过而且愤怒过有四次。我刚才讲说你要不要看一下圣经，你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，我来念给我们大家听啊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，我们从第一节念起啊，第三章第五节第一节开始，说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。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，意思是要控告耶稣。耶稣对那孤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又问众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呢？他们都不作声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人商议，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。你有没有看到耶稣面对那些可恶的，而且呢是 是律法主义的儿子。你说这个人手一只手干掉了，他们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要治病？安息日休息，所以你隔天再做不可以吗？耶稣说这个人你如果早一点让他得到释放，那是爱。安息日是叫人安息，安息日是叫人可以在神的面前休息，可以在神的面前恢复。你们说错了，所以耶稣当时怒目看他们这些家伙，把律法当作主义，曲解了安息日的意思。所以耶稣当时伤痛，而且对这一群有权柄的人怒目看着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当时哎呀这个人太可怜了，没有关系啦，没有关系啦，我就医治他，所以你们不要生气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耶稣怒目看着他们。所以请我们记得耶稣有没有生气，耶稣面对这种人的时候，但是耶稣心里面柔软，耶稣心里面爱，对这个受伤的人充满着怜悯，那就是一个成熟的人。那你继续看下去，我请你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，马可福音第十章的十三节，马可福音第十章的十三节说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会恼怒我，而且恼怒谁？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好心啊，耶稣太忙了，耶稣忙得不得了，而现在呢，你们这小孩子来麻烦耶稣干什么？走走走走走走。你说这些门徒是不是好意？我小孩子太吵了，不要在这里走。耶稣恼怒他们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真正的生气是在公义的彰显，而温柔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对人表达出爱跟体贴。所以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说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我们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，是耶稣的标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再来请我们来看同样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五节，十一章十五节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五节，你有没有发现只有马可福音很描述耶稣的生气，其他的圣经都没有什么描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马可福音是最早写出来的，而且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原本的叫什么呢？把彼得跟耶稣的门徒讲述耶稣的故事写下来，所以呢，就把耶稣真正的原型就表达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知道连耶稣也会生气，而且他所发的生气是公义的，但是那个生气的背后是什么呢？是他的温柔，他的怜悯跟他的慈爱。那你看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说，他们来到耶稣跟他的门徒啊，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了圣殿，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，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说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？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有没有看到耶稣当时 看到人家在兑换银钱，在那边做买卖。请问当时耶稣会说，哎呀，不要啦，不要了，有没有？耶稣把他的腰带拿出来，咻，就全部拆出去，把鸽子，把那个什么的卖东西全部倾倒，还有把兑换银钱的全部倒在地上，滚出去！这里是圣殿，不是做买卖的地方。当时耶稣没有生气吗？一定有。那个公义的愤怒，但是耶稣心里面什么呢？为圣殿是敬拜的圣殿，他心里面忧伤。所以请问耶稣有没有不舒服？有。那耶稣对他的门徒，请我们记得哈，耶稣对他的门徒是会呵护有加。哎呀，我的门徒都很好，每一个都是哇，都是精兵强将，每一个人都好。没有，耶稣责备他的门徒也蛮厉害的。第一个被他责备最多的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你再看看，彼得。那第二个是谁？约翰跟安德烈他们两个兄弟。耶稣最爱的，他责备的最厉害。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往前翻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。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第21节开始好了。因为当时彼得呢说，耶稣你是谁？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哇，耶稣说，好好好，这个是从阿爸父神给你的感动，有没有？他刚祝福完以后，那耶稣说，我不久要到耶路撒冷，我要被杀。哇，彼得呢马上拉着他说，主啊，怎么可以，你是弥赛亚，怎么可以死？所以在第21节耶稣说什么呢？第16章的21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次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彼得刚才被耶稣祝福，而且呢夸奖了一下，诶，怎么等一下就变成撒旦了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请我们记得哈，请我们记得，当你做事情正得意的时候，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当你做的有成就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魔鬼就在旁边等着你。特别你服侍神、服侍教会的时候，有看的果效出来的时候，小心，背后魔鬼等着你。我告诉我们诸位，这是我的经验。魔鬼在背后，很好，做得很好。还有呢，再来，就像彼得在这里就中了这个圈套。几分钟前，他得到圣灵的感动，耶稣说，那是阿爸父神感动你的，所以你会宣告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过了等一下，撒旦也进来了，他没有分辨的能力，他就说，呀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怎么可以死？不行。耶稣马上斥责他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。其实耶稣不是责备彼得是撒旦的，是谁责备他趁着那个时候跑到他里面去，给他这个观念的撒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叫做温柔跟公义？好，我再讲到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小心，我们在家里要小心哦。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，如果在家里面夫妻吵架，动口又动手的，那真的是撒旦。 我曾经有一次在半夜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，那弟兄快一点钟，他说牧师赶快来救我，我说说你怎么了，他说我太太拿着刀要杀我，我刚才冲过去的时候他太太要拿着刀，我说放下来放下来，我说什么事情，他说这个人开车就是乱七八糟，所以呢我要教训他，我说你教训他拿刀干什么，他不乖我就把他剁掉，我说你讲那个什么话。有没有请你们记得哈，请你记得当你在家里面无论怎么吵你动手，就是撒旦。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，有。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，夫妻吵架啊，有人回应了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小心哈，夫妻吵架一定会有的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撒旦进来，因为这个会给魔鬼留地步以外，我们要给孩子做一个很糟糕很坏的印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对总不能打，你算老几啊，你打人，只有神经病才会打人。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，求主帮助我们温柔的人好好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那种温柔的样式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的。那个温柔的意思其实至少包含着几个很重要的几个方面。第一个是谦卑。我知道我所做的虽然是好，那不是我做的，是神在我生命里面做的，让我可以成为神的器皿彰显出来。弟兄姊妹，那是我学到的，我有时候必须学那个比较重的方式，神的教导。而且有时候我会很自私，有时候我也会有那种不舒服而且看不起人的样子。弟兄姊妹，请我们小心要注意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有一次在 Stanland 的时候，我的副牧师哈，是一个白人的，有一天跟我讲，他说诶，我跟你讲哇，前几天我听你们讲到那篇讲得很好很好，我就拿去其他教会讲了。你知道吗，我当时听下来以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，我不讲话，因为他还坦白的跟我讲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我当时不高兴。那我不高兴的时候，我没有在他面前表现出来了。我去祷告。我说哇，那个人怎么可以把我的奖章拿去偷偷去讲，这个叫做剽窃啊。你知道圣灵当时问我一句话，他说你的信息是谁给你的，我说主啊是你。圣灵说我给你信息，然后他听到把这个信息传给别人，有什么不对。我才意识到那个根本不是我的，是神的。但是神给我的我把它当作我的，所以你们都不能动。哇哦！我才发现我是一个多自私而且自以为意还以为自以为了不起的人。我当时在主的面前求主赦免。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，我所说的你们都可以拿去用， 我当时做那个 PMI 的董事长， PMI 里面很多白人教会弟兄姐妹，大部分都是 99% 都是白人，只有我一个亚洲人。我做董事长，然后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。你知道美国很注重那个 copyright， copyright 就是版权的。你知道那个版权呢，我们在 PMI 里面我发明了一句话，什么叫做 copyright？ You have right to copy。 那个版权很重要哦，你如果版权偷窃会被罚钱的哦。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把它改变，说我们给你授权你去印，因为什么？但不是我们的，是神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那个叫什么呢？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温柔，是从神来的，我们分享。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剽窃，就什么呢？如果这个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，我要讲一下说我这个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至少尊重，并不是拿来变成我的，不是。所以我常常在弟兄姊妹跟你讲说，我今天讲这个不是我自己想的，是神交代我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谦卑的一种方式。第二种谦卑的样式是什么？你要学习谦卑，你必须从祷告开始。当林肯总统第二任被选上以后，那个时候南北战争刚结束，非常乱。当时很多人都在等着，盼望他不久从白宫出来宣布我要当选了，我们国家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。等了老半天，林肯怎么不出来？他在干什么？你知道有人偷偷的跑到白宫里面去，看到他跪在椭圆办公室前面挂着美国的地图，把手里捧着，这样说：主啊，你把美国交在我手上，主，我做不来，如果你不跟我们同在，我没有办法。他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，说：主啊，请你帮助我。他不会说你看南北战争我帮你打得很胖哦，主啊你要感谢我，没有。他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，而且为南北战争所牺牲的人，不管南军北军，他在当时都在神的面前求主赦免。你知道他在那个 Gettysburg， 就是在那个宾州 Gettysburg， 那是最后一次南北战争最后一次的打仗，在 Gettysburg 打的时候，那是最雄壮的一次，而且是死最多人的一次。当时很多人预备拿着石头，总统要来演讲，一讲不好就打。当时南军已经输了，你知道他当时上台的时候，他就讲了96个字。他安慰大家说，不管南军北军，那一些上战场死去的人都是为这个国家做的。他求主耶稣安慰所有的人，然后说这一场战争是美国要成为怎么样的国家，我们必须决定的，让美国成为 by the people, of the people, and for the people。 然后引用圣经的话，那我觉得非常美的话，美的，孙中山先生把它翻译成什么呢？我们要建立一个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国家。所以 孙中山先生的那个三民主义就从这里出来的，就从什么，从林肯的演讲里面说 of the people 就是民有， for the people 就是民享，然后 by the people 就什么呢，就是民治，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。所以这件事情呢影响整个世界。听说林肯总统回去的时候啊，他觉得最糟糕的演讲就是那一次，结果他那一篇演讲啊成为世界的最名有著名的演讲当中的一篇，不到100个字，而且那一些老百姓本来拿着石头要打的，都把手都放下了。当他回去的时候，在白宫南军投降了，你知道他做一个世界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他做了一个宣告，弟兄姊妹，那叫做温柔，那就是公义，那就是仁爱。你知道他怎么宣布？所有南军的人，你们就带着你们的武器回家，不要再闹事了。所有的南军没有一个上至他们的总统到他们总司令，就是 Robert Lee 将军呢，叫李将军，没有一个抓去关在监牢里面审问一分钟，没有，全部都回家。世界上没有一次南北战争像南北战争一样打了四年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而他下令所有的南军全部都回去，带着你的武器回家。你有没有带着武器回家？因为那是宪法的规定，人民有自卫的权利，所以枪支你就带回去吧。很多人曾经问我说，牧师，你觉得美国不要限制枪支吗？我说不要。为什么呢？你枪支好人有坏人也有，对不对？那你还可以平衡，你如果把你说把枪支全部收起来，好人会交，那坏人不交，不交你就完了。这是美国立国以来所命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那是美国很奇妙，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那一些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就从圣经的真理来的。所以因为这个样子，请我们记得那个这里所说的那个温柔背后就是谦卑还有智慧。所以你看一个属神的人，不管是华盛顿，不管是那个林肯总统，在神的面前所彰显出来，为什么美国能够那么伟大，不是美国人多聪明，是他们有很好的信仰跟带领者，那是最美最大的祝福。再来一点，请记得温柔的人有福了。一个温柔最后其实我带出来就是谦卑。我跟你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说有一次有一部大卡车，那个 trailer 很大，就过那个山洞又糟糕，太高，差不多一尺啊，半尺就过不去，就是卡在那里，头过去了，后面就过不去。那后面一大堆的车子旁边就要过去，哎，过不去怎么办？哇，他们说要把那个什么再钻洞，把那个洞钻高一点，然后车子可以过去。然后有人说不要不要不要，就挖地挖地。当时有一个小朋友，他说都不要都不要。请你把那个轮胎哈，轮胎的气降到半个哈，把气消了一半就可以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？事情不能够解决，当要解决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找这个要这个打那个的，不是在自己。我们要解决事情，总是别人的错，这个人错，这个时间不好，这个时对不，把这个改了就好。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态改了就能够改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家里面吵架是不是也这个样子？都是我对你不对。如果我们能够说好，我愿意谦卑下来，就过去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注意什么叫做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？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们要承受什么？承受地土。诶，承受地土跟谦卑有什么关系？有。请你记得，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承受耶稣基督，不，耶和华神给他们的那块土地，就是因为他们谦卑的愿意敬拜神，那块土地就是他们的。当他们开始叛逆，开始不想的时候呢，那个土地就被神拿走了。所以请你记得，那个土地包含什么呢？包含你一切所有的，包括你的幸福，包括你的家庭，包括你的工作，包括你的夫妻关系，包括你的孩子。但是当你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，土地包含在土地上面所有的都是你的。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当你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谦卑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土地就是你的。那个土地上面有你的家，那个家里面有你的孩子，有你的妻子，有你的丈夫。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，耶稣说就是你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觉得这一句话，耶稣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。求主摸着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跟你们讲说，我这样告诉我们诸位，不是我做到了，我们一起做。我也还在学习当中，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当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的时候，求你成为我们的亮光。我们谢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非常伟大。耶稣基督你来成为我们最好的典范，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。主耶稣，你告诉我们说，让我们跟随你的样式，我们就可以得着你的祝福，但是我们又做不到。我们谢谢主耶稣，你告诉我们说，他要从阿爸父神那里边求阿爸父神差派一位最好的老师来教导我们，就是亲爱的圣灵。圣灵愿意住在我们心中，成为我们最好的辅导，成为我们最好的帮助，成为我们最好的支持者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真正的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。帮助我们，主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要。求主帮助我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吗？你要成为温柔的人，承受地土吗？如果你要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我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？如果你要，你就站起来好吗？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说，主要，我们把手举起来。主，我们要，请你们跟我一起念，主啊，我们要，我们要成为温柔的人，我们要承受你所给我们的地土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耶稣的样式。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 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有天国的气质，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，有阿爸父神孩子的样式。求主带领，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要，请你帮助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。
Bye.
让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赏赐我一颗渴慕的心，让我能够更渴慕你，让我能够有天国的气质，因为我是属天国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耶稣的宝血可以洗涤你，只有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塑造你，只有神的恩典能够帮助你。我们好好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塑造我的生命，让我有天国的气质。求主帮助，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好，请坐。我请那个我们那个啊，做 PowerPoint 的时候，如果以后真的不要用那个红色的字，那个红色的字太糟糕，连我站在这里都看不清楚。那坐在弟兄后面的弟兄们根本看不知道，就不能够唱歌了。所以可能拜托你们以后就是在做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那个改掉，因为红色的字真的是不能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弟兄姊妹啊，我现在要跟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祷告。第一件事情啊，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。请你们在聚会去的时候看我的周报，每周我每周一次里面写，就是什么呢？灵修会以后，灵修会以后，现在不用看了，等一下再看，有机会。灵修会以后，我们感谢主，这次灵修会已经过去两个礼拜了，我们大概有 90% 的人，在估计统计是 90% 的人都被圣灵感动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圣灵感动吗？是不是三个牧师都很厉害？三个牧师变法，对不对？或者在发功，通通不是。弟兄姊妹，是因为我们用一个晚上，礼拜五晚上，礼拜六整天在神的面前认罪。你要记得，不是神不找我们，不是神不祝福我们，不是神不给我们，是因为我们真跟神当中有太多的阻隔。那阻隔是什么？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不干净。而且我们更糟糕的就是什么呢？尽量要掩盖，让人不知道。所以我很讨厌，坦白讲，我问弟兄姐妹好吗？很好，好得不得了，虚伪。我做牧者问说你好不好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问候的话，我真的要问说你真的好吗？我其实我就很好很好，感谢主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坦白讲，我心里面的嘀咕说，这个人就讲好话了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坦荡荡一点，说主啊，我真的需要你，我里面不干净。 我坦白跟你们做一个见证，我帮我这个也录下来。我昨天晚上大概九点多，我有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，我们聊了很多，我突然勾起差不多快五十年前我在学校的时候被同学欺负的事情，我就越讲越兴奋，越讲兴奋。后来我说啊，我怎么又把这件事情拉回来了？我不是在神的面前说我赦免了吗？我已经结束这个事情，诶，就回来了呢。诶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这样，可能你们会比我好一点，对不对？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圣人，对不对？请我们记得，啊，糟糕，我讲错话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要以为那个事情过去了啊，我已经洁净了，我已经赦免了，什么都好了？没有，你一讲起来的时候，又兴奋起来了，又愤怒起来了，又不高兴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小心，魔鬼已经找上了。我今天要讲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哎，我昨天晚上就不温柔哎。弟兄姊妹，我做牧师哈， 我不会在你们面前表示我多高级，我多神圣，我多厉害，那是谎言。我要在里面表现我跟你们一样，我也是罪人一个。我们彼此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正成为有耶稣基督爱进入我们生命里面的人。所以好不好，好不好，我们现在在一起在神的面前，你如果有那种跟我现在的一样的，像我昨天所说的，我突然间发觉说我根本我说我那个伤害已经过去了，就回来很快很容易就回来了，请问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没有这个痕迹在过去的伤害？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在灵修会的时候圣灵愿意来造访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，好不好？今天你如果觉得你需要跟我一样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再次洁净我，需要的人你站起来为你祷告。你不要看别人站起来你再站起来当然你越站起来我很感谢主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帮助。主啊，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，求你赦免我，因为我里面还有一些肮脏污秽，我以为我清了，我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放掉了，结果又回来了。主，求你帮助我能够拿起圣灵的宝剑，砍断过去的伤害，让我们能够迎接从神来你的祝福跟恩典。不然的话，你恩典降下来我们就接不到。求主赦免我们，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涤，拿起圣灵的宝剑砍断，让我们从圣灵那里领受新的祝福。愿阿爸父神的爱，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圣灵的能力，没有离开我们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太好了，请坐。第二件事情，我要带领弟兄姊妹，我们家中还有谁没有信主的，特别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兄弟姐妹，还有谁是你家里面的至亲，包括你的丈夫，你的妻子，或者你的孩子还没有信主的，请你站起来。你家里面的人还没有没有信主的，就包括你的，包括你的至亲亲戚。好，我们一起伸手的主向主求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要为我们的家人在你面前呼求，求主为他们开路，感动他们，让他们有机会不但听到福音，心柔软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求主赐福。我们现在奉主的圣名祝福他们。好，请你们就讲他们的名字，你想到就讲出来，你儿子的名字，孙子什么，你夫妻有谁的名字，就将他们名字讲在神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把这些名交在你手中，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给他们机会蒙恩得救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求你赐福他们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 我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哈，如果可以每天为他们祷告，求主耶稣祝福他们，非常重要。第三个，在你的家庭里面有矛盾的，你的工作需要挑战的，或者有挑战的，先为这两件事情祷告好了。为你的家庭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你的工作需要有什么挑战的，或者你是在找工作的，或者你在办身份的，都可以。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负担，你就站起来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祷告。我们家庭有矛盾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。求主先赏赐一个谦卑的心在我的里面，让我能够谦卑下来，寻求你的带领，把家庭的问题处理掉，孩子的问题，夫妻的问题，父母跟孩子的关系。主啊，求你做医治的工作。再来，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为工作的，在寻找好的方向的，求主帮助。在工作上面对挑战的，求主医治，求主带领。再次也为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在办身份的，求你的赐福，求你引导。谢谢主，把一切困难交在主你的手里，求主成就奇妙的事，也帮助我们顺服在主你的爱里面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最后我要带领我们大家为三个国家非常重要祷告，为美国、为中国、为台湾祷告。当然我们也为其他国家，我们当中有从这三个国家以外的地方来的嘛。马来西亚，好，马来西亚还有没有啊？印尼啊，印尼，好，这些国家都很重要。还有没有马来西亚、印尼？还有没有？有没有从以色列来的？还有没有从中东来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真的来为这些国家祷告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次在这里，90%以上的弟兄姊妹都是从中国、台湾，还有在美国出生的。还有我们有从马来西亚跟印尼来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我们把这些国家都交在主的恩手里。主，我们盼望这些国家能够回到主耶稣的爱，跟承认耶稣是主，让我们所祝福的这些国家能够回到主你的真正爱跟恩典里面，可以被纳入上帝的国度里面。主，求你垂听，求你赐福，帮助美国不离开神的家，不离开神的爱，帮助中国门可门户开放，让圣灵进入那里面，让更多人可以被主得着，也帮助台湾不要再乱拜，让台湾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。主啊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祝福马来西亚跟印尼，他们有很多回教回民在那里，也求主帮助那些华人住在那里能够为主发光，被主得着。谢谢主。主要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，主，我们很担忧，因为以色列跟中东的国家很可能就会引发战争，但是求主告诉我们好好读圣经，因为这是末日的景象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 让我们知道耶稣快来的时间越来越接近，圣经的预言也一个一个在实现。求你警告我们，警示我们，让我们谨守的在主你的爱里面。求你继续赐福这些国家，我们的同胞，主你的恩典充满。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